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哈，我是苏盖哈，好久不见哈，各位。那苏盖最近在干嘛呢？哈，怎么没有更新呢？哈，因为那个上礼拜呢，这个苏盖哈一直在准备比赛。哦，虽然比赛成绩真的是有点不是太好，自己感觉不是太好。然后在比赛的中间呢，真的是自己哈给自己感觉自己就是非常的紧张哈，很多的这个操作哈都不是很到位这样子。好。扯远了哈，不知道大家最近哈有没有去看那个《鬼灭》？哦，我前两天去看了《鬼灭》，我真的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看啊！哦，《鬼灭》真的是我这在这个有生之年哈看过的动画里面哈，真的是数一数二的哈！哦，我也真的也可以这样讲哈，我觉得没有之一哦，《鬼灭》的好看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看。为什么会去看《鬼灭》？因为我开始发现啊，很多自己这个生活周遭的朋友哈。都不平常都没有在看动画片啊，哈，然后突然进电影院，居然就会去看一个这个动画片，你知道吗？哦，就让我就是非常的好奇。其实苏盖自己本身就有在看《鬼灭》哈，他动画第一季基本上也是追完了，但是我没有去看漫画了哈，因为我还是蛮期待这个动画上面的表现，所以呢，我就把这个动画的这个第一季就看完了哈。多久以前看完？大概半年多前我就看完了。哦，然后呢，就开始哎，听说这个《鬼灭》的电影版哈要上了哈，然后一看这个《鬼灭》哈在日本的这个票房，听说是十天就破百亿，是不是？哦，我不知道有是不是很正确了哈，我记得非常非常高哈。那突然就会发现哦，自己这些平常这些朋友呢，连动画都不看的人哈，居然去电影院哈会选择去看动画。那我就真的好奇心使然哈，我就真的哈约了两个朋友哈，约了一个朋友哈，也去这个电影院哈看一下这个《鬼灭》哦。这一看下去哈，我可以跟大家保证哈，从头到尾哈都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哈。听说有这个很多的这个女性观众哈，非常喜欢这个善意这个角色，对不对？哦，虽然善意这个角色哦，在这个电影版的这个剧情哈不是很多哈，我就不剧透哈。虽然他的这个戏份不是很多哈，但是他的这个整个这个善意出场的这个戏份哈，这个剧情的张力哈，真的是非常的强哦。你看到这个善意哈的这个出场哈，真的是非常的惊心动魄，非常非常的有魄力。所以，如果你是善意的粉丝哈，如果你觉得说哎善意的戏份哈，可能没有那么多哦，但是我可以跟大家保证哈，他出场的每一个瞬间哈，都会让你知道。非常非常的这个哈，这个肾上腺素激增啊哈。好，那今天这个扯哈，今天这现在扯得太远了哈。那今天想跟大家聊什么呢哈？我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下这个社群的这个认同度哈。为什么讲这个社群的认同度呢哈？因为其实苏盖在前几集哈就有在讲说。不要一直就是埋没在你的这个工作当中齁，因为每天的工作齁导致你的生活圈越来越小。然后呢没有一些这个张弛有度的一些社群生活，譬如说工作以外的生活或者是工作以外的交友圈齁。这个很多的这个文明病齁很可能就会上升了，对吧齁，因为觉得自己的这个生活圈齁真的越来越小。然后呢你想要找一个人呢说话呢，你也找不到一个想要这个倾诉的对象哈，那倾诉的对象啊，通常都是你的同侪。那你跟你的同侪呢，通常的这个话题呢，又围绕在自己的这个工作的领域上面哈，无端呐、啊，哈，无非就是一些抱怨呐、啊、哈。但是我觉得这个过多的抱怨哈，其实没有这个很难改善说。难道我就是抱怨一下哈，倾吐一下自己的这个上班的苦水哈，就能解决这个？我的这个心情上面的很忧郁的部分嘛，哈，或者是我对工作哈真的已经没有这么大的热情了，我开始觉得自己很懒散，哦，这真的有办法改善吗？哦，所以我这非常的建议哈，在这个自己的这个工作圈以外哈，譬如说，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脸书哈真的非常发达，哈，上面有大大小小的各种社团，但是呢，我非常不建议什么样的社团呢？譬如说哈，就是去上面吐槽时事啊哈，然后你基本上你离开了这个脸书之后，你也不会见到这个对方本人哈。像这样的社团呢，我觉得可以，你知道，当做这个调剂身心一下可以啊哈，是啊，上去5分钟、10分钟、15分钟哈，看一看笑一笑。譬如说报废公司哈，有些真的是蛮好笑的啊。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要找一些这个社团哈， 去增加自己在一个团体间的这个认同感，而不是说只有在这个工作才是一个团体。我觉得很多的地方都可以形成一个自己的社团。那想要在这个自己的社团再建立一个这个自己一个不一样的这个在不一样社团的认同度，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所以像很多人很可能像我们这以前的这些朋友啊，就可能会去参加什么这个福伦社啊，狮子会啊，对不对？都是可以去，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自己时间上允许，然后呢自己也不想要把自己绑在一个就是这么样枯燥乏味的地方，每天你就是要经历一样的人，做一样的事情，然后跳脱出这样的环境，势必要去找一个，我觉得福伦社也好，对不对？或者是这个狮子会也好，那当然也有一些更特别的啊，对不对？现在年轻人这个也可以去玩玩桌游，桌游店也是非常多，我相信现在桌游店非常多。那网络上很多社团都有一些什么桌游社的社团，然后像那书盖就是去这个格斗游戏的社团，对不对？然后呢就逼自己去练习，然后比赛，也不能讲逼自己，我觉得我对格斗游戏的热爱就是不用逼自己，然后呢我也会自动自发了去想要去练习，然后想要让自己更进阶，然后呢去融入社团，让我的这个很多的在这个技巧上啊观念上啊有更长足的进步，然后再参加比赛。那自己觉得自己参加比赛啊就觉得自己怎么说，就是其实我觉得我的在技术方面其实算我觉得算中上，我觉得算很 OK 了，对。但是呢我觉得一到比赛呢我的实力呢就直接打了七折。这就是什么，平常你就是很少的这个比赛经验，那真的到比赛场上人家的这个心理素质真的比我们高太多了，这不能说我们就不要牵拖到我们，对不对？比书盖高太多了，好太多了，对。所以呢书盖在这个比赛中呢非常不意外的就滑铁卢了，好不好？但是滑铁卢之后呢战败之后呢，我自己这个讨论了一下，这个自己检讨了一下自己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自己在这个比赛的心境上真的是输给对手太多了，一紧张就开始你知道吗，手抖啊，对不对？但当然我是没有手抖了，但是流了比较多手汗这样子，然后呢很多的这个动作呢都没有做得非常好，所以但是呢我还是对这个游戏抱有这个非常强大的这个热爱，我觉得很强大哦，真的是有多强大你知道吗，就是盖过我现在生活中的一切事物的热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在这件事情这个坚持下去，而且呢不需要坚持，因为我觉得做这件事情已经非常开心。而且呢你会发现你随着你的这个时间的投入时间的增加，你在这个一个新的社团你工作以外的社团呢也得到一个新的认同。虽然你不是这个社团里面最坚强的一个实力最强最坚强的一位选手，对不对？我真的不敢自称自己是选手，我觉得这不是实力最坚强的一个这个玩家。但是呢你会发现这个社团呢就是对你的这个努力呢是认可的甚至对你的这个短暂的失败呢是觉得惋惜的觉得你应该还可以更好，只是你在这个比赛中就是真的就是紧张了这样子甚至我在比赛的时候都已经这个魂都已经飘到都已经一片空白都已经听到这个比赛中这个不是裁判比赛中这个转播的这个主持人的讲话了。正常我们在比赛当中绝对是非常非常专注的，你不太可能听到除了游戏以外的声音，对吧？当你听到游戏以外的声音的时候，你就开始就觉得说我们自己在这个比赛当中的心态已经就是有一点恍神了，有点分神了，就觉得完了，这自己打不好，就开始这胡思乱想然后居然听到这个，你知道吗？离我这好几公尺以外在转播这个裁判的转播的这个主播的声音那我还记得我当时听到一句话是什么，你知道吗？听到这一句话，我又更紧张了这个主播就说呢。我觉得很奇怪书盖今天感觉上特别的紧张， 我听到这句话之后我又更紧张了。然后呢就马上呢，马上这没多久，大概一秒之后吧，就开始连续的失误哈，就造成这个对手哈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优势哈啊。然后呢，当然虽然这转播的时候，但是我没有输掉那场比赛，但是我自己知道我的状况哈已经没有在状况内，而且表现的非常非常糟糕，我自己非常的自责。然后呢，虽然打赢那场比赛呢。之后呢，没有转播的场次呢，其实我们还是在陆续的进行赛事当中，我还是要在这个排名赛往上爬嘛，对不对？但是呢，赢完了这个转播的赛事之后呢，一到这个一没有转播，然后呢开始也是继续爬分的时候呢，马上呢就连续输掉两场哈，因为我们是这个双败淘汰制哈，因为你这个输掉一场呢，你还可以再从败部哈慢慢复活，对不对？好，在败部继续努力呢，你还是有机会拿到冠军这样子。后来呢，我就第一场呢，第一场呢就输掉第一场之后呢，然后连就马上掉到败部，然后呢到败部呢马上又输一场呢，哈，毫无悬念的就这个离开了比赛哈，含着泪哈离开了比赛哈，非常的痛苦哦，因为其实自己知道自己的实力哈应该真的没有发挥到这个非常好哈，虽然。真的没有办法说在比赛中发挥到平常实力的这个100%，我觉得起码你要这个接近100%或者是这个起码有90%、95%以上，我觉得这才是一个这个选手面对压力的时候，至少不要对自己的这个平常的这个练习的分数差这么多，是不是好像讲太远了，对不对？好，今天是要讲这个社群的这个认同感，对不对？好，所以说，我真的不建议哈，就是在假设你有这个想要找一个新的兴趣，然后呢，只是在这个脸书上哈加入这个不同的社团哈，然后去看一些，或者是去跟大家打屁哈，这个消磨，我觉得有一点这个怎么说，有一点这个浪费人生呢？对，我觉得应该这些东西我觉得可以有啊，就是但是你可能要真的找一个，譬如说我刚刚有个举例，对不对？桌游好，然后真的就是跟里面的朋友哈办一下这个线下的这个聚会，而不是都在线上这个认识，对不对？好，然后办一个线下的聚会，那我相信桌游真的也是需要你去线下的去尝试。那我不知道这个听众朋友有没有去尝试桌游哈，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去尝试桌游。那尝试桌游这个有没有趣？我可以讲，我可以跟你讲，桌游一定会有趣的，绝对会有趣的。因为如果你觉得这个桌游无趣，只是你没有找到适合你的桌游，这个世界上的桌游千千百百种，而且这个真的这个在台湾很会带桌游、很会带游戏的人其实非常非常多甚至他敢说他敢这个主办这个线下的聚会。我相信他带桌游基本上也带得非常好甚至他都是一个很会说故事的人了如果你想要训练自己去说故事你也可以去这个线下参加一下这个桌游的聚会去让自己很疲惫的这个心情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良性的转换，这样子不要一直沉溺在自己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每天很重复一成不变的氛围里面久了久之人真的会生病。蔬菜找到了，那你呢？那今天只是用这个桌游去举例啦，转换一个这个新的环境，投入到一个不同的这个社群当中，而且这个社群呢，必须要是真人的你摸得到闻得到看得到而且你可以跟他讲话而不是只是在这个线上的环境当中你就去在线上用这个键盘，对不对？在那边跟人家沟通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平常没事酸酸人家反正他也不知道我是谁这样子我觉得这心态不好啦不是说不能当酸民我知道当酸民绝对是非常有快感的一件事蔬菜绝对也不否认自己也曾经当过酸民，但是我觉得我的酸真的也不是 也不是这种很像现在这个很多的这个有些那个政治新闻下面那些酸民的这种很可怕的这种酸，我们的这种酸民呢真的是只有到那种小小的嘴炮的阶级。如果是在这个政治的这个贴文下面看到那种各种这种秀下限的酸，我实在其实我是真的是蛮看不下去的。所以说很建议有一个这个新的这个团体或者是一个新的文化，你可以去这个认真的去参与它，然后呢在这个新的同侪中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每一个人不同的故事。那你当然你也可以分享你的故事，那你再想想看，你到一个新的社团找到一个新的朋友，你在分享你原本工作上比较多的这个苦水的部分，会比你跟你的同事互吐苦水会好很多。为什么？因为有时候你真的你跟同侪之间，你跟你的这个非常近的朋友，甚至你女朋友老婆，我觉得你有些话还反而不能跟这么近亲近的人说，对吧？你反而跟一个跟你原本的这个交友圈不是这么接近的这个团体呢，这中间的几位这个新认识的朋友，你反而可以跟他侃侃而谈，也可以听听看人家比较这个站在第三方更客观的这个建议，因为他不在你这个朋友圈，甚至呢他也会用他自己本身的例子，甚至他本身也会有工作嘛，或者他本身是做生意的，你会得到一个这非常不一样的启发，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所以说先找到一个兴趣，然后这个兴趣呢会导引到你这个接触到这个不同的人群，然后呢交到更多不一样的朋友，更多不同面向的，甚至呢有比你还要悲观的，对不对？我觉得如果找到一个比你还要悲观的朋友，我觉得你会觉得啊，原来还有人比我还惨，对吧？对不对？反而你可以这个反过来辅导人家，我觉得你如果有一天你可以辅导人家，反而是在疗愈了自己，对不对？辅导别人结果疗愈了自己，对不对？那如果有的人呢可以在这个心境上给你很多的启发，我觉得他疗愈了你，他也得到了这个辅导别人的这个成就感。我觉得认识一个新的社群，不管很多很多新的社户，新的这个互动，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向正能量的一个这个发挥。所以不要在自己的这个群体里面搞自闭，真的不要。然后呢做着这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工作，每天呢都这个非常的这个工作倦怠，对不对？前几集有讲个一个工作倦怠嘛，蔬菜就是非常严重的这个工作倦怠。所以呢蔬菜呢找了一个自己的兴趣，这个兴趣呢中间因为工作关系当然有这个停顿掉，这个停了一段时间，真的是就是完全的就是没有在打电动了，就是全新的在这个工作上面。当然我觉得我在工作上面也有取得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成绩，我觉得真的是还不错。那但是呢我觉得我变得没有这么快乐了，我变得没有这个十七八岁，或者是我正从这个当完兵退伍，然后开始找工作，然后立定一个目标，我的目标当时要做业务嘛，对不对？然后呢立定的目标，然后找到工作之后呢我就要开始冲刺了。在冲刺呢跟学习的时候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快乐的，因为我一直接触到不一样的人事物，然后呢一直在这个专业上面呢得到了突破。那突破呢为什么自己又觉得突破了？我觉得突破真的不是你说的，甚至也不是别人说的，其实自己突不突破也不需要别人的肯定啊。我觉得自己为什么突破了？因为我每个月看到我的薪水增加了，对不对？因为你突破了你自己的这个专业的这个每一次呢都在突破你的专业的天花板，把你的天花板呢不断的提高，然后呢就觉得我的这个存折每个月的这个收入就可以这个，对不对？慢慢的增加。我记得我在这个23岁的时候就买了自己的第一辆车子，对不对？我就觉得我刚出社会其实也不到一年 哦，然后做业务，然后不到一年就买了一台这个国产车，对不对？但是在国产车里面，我觉得也觉得蛮自豪的啊、哦，因为一台国产车也是要将近快100万呢、欸，对不对？90几万，对不对？好、哦，就是牛头牌的这个，哦，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哈、哦，牛头牌是什么车子，对。然后呢，当然绝对是有贷款的啊、哦，然后每个月。当然但是你要买车，你总是要对不对？你要丢一笔这个投机款出来，然后呢，每个月呢，大概我记得，一个月是20000块，25000，然后缴20期，哎，还是25000、30期，我真的有点忘了。哦，因为23岁离现在的我真的非常的久远哈，23岁离现在的我已经17年了，已经17年了，好，非常久，因为我已经快要满40岁了哈。明年的这个8月哈，就要奔四了哈。就是20岁的时候哈，就会觉得自己时间很多，真的就是觉得自己的时间很多。然后呢，我接触了一个新的环境，因为我就立定目标，我要到这个业务工作。然后呢，当然你到了一个新的公司工作，你就开始觉得，哎，我有一个新的一个不同的领域的朋友哈，不是当兵的朋友哈，也不是这个就学期间的朋友，我到这个新的公司上班。然后呢，认识了一群这个一起奋斗的好朋友，对不对？好，这些同事，那为什么新的工作的职场也有一些新的同事，为什么没有办法达到会一直让我快乐呢？好，我自己这样子归纳了，好，我自己这样归纳，我觉得因为这些同事呢，其实我们更多的存在还是因为这个钱这个前提。所以我真的认真，我觉得我活了快40年，我真的很有资格讲这句话。我觉得钱真的不会让一个人变快乐，哦，钱真的不会让一个人变快乐。我觉得钱如果到了一个数字之后再往上，你的快乐不会变更多的。对，所以蘇蓋其实一直在找说，那我钱变多了，为什么我没有变更快乐？那我想要找回我当年这些快乐的感觉。虽然我在工作上有得到过，我觉得为期不短的快乐，我觉得为期不短的快乐。然后看到薪水之后呢，也会让我这个得到一个这个短暂的快乐。可是呢，我发现我的快乐呢，还是在这个，其实是在我可能还不到10岁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自己很喜欢打电动，一直打到当兵前。我都在打电动，然后呢，当完兵之后，然后投身到工作里面呢，我已经渐渐忘了这样的感觉。好，我的对这个格斗游戏的热爱呢，其实没有，从来没有消退过。好，从来没有。那我在工作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时间去打5分钟一场、10分钟一场的格斗的游戏吗？哈，其实绝对是有的，但是你会发现。工作已经消磨掉你很多对这些事情的动力了，而不是没有时间。我觉得没有时间都是借口，而是你没有动力让你去做这件事情。即使有时间，你也不想去做。好，这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最严重的地方。所以呢，后来我就找到了，原来我对格斗戏还是有热爱。那其实我在这段时间呢，一直呢就是。虽然都没有在打电动了，对不对？好，都没有在打电动了。但是其实我都有一直陆续的去关注这些新闻。好，这个一年不变、3年不变、10年不变、20年不变，我发现其实我一直都在 follow 这些新闻啊。对，我对他的爱从来没有一丝丝的消减。哦，从来没有过。好，当然我不知道哈，这些如果是。当你的热爱好变成你的职业，我也会想要知道，如果你是这个比赛这个职业电竞的这些职业选手哈，当你这个职业的电竞哈变成了职业之后，你对这个东西的热爱变成职业之后，会不会消磨了你对这个游戏的热爱哈，对这个游戏的热情？其实我相信啊，我觉得多多少少应该都是会，好，应该都是会，因为这些东西变成。你原本很有动力要去做的事情变成你不得不去做了。我觉得不得不去做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现代人就是最大的这个文明病的来源之一。因为这个经济的压力不得不工作。然后呢我能不能找到一个我有兴趣的工作呢？ 如果有兴趣的工作，这个性价比比较低，就是他薪水可能比我现在不喜欢的工作薪水低。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我为了要养活家人，所以我只好屈就在这个，虽然我不喜欢，但是我的这个薪水比较高啊，对不对？那等到当你晚上睡觉后，转过头去后，看着老婆的睡脸，你也想说，如果我把她摇醒，跟她讲说我要换工作，可是薪水比较少，这个老婆会不会你知道吗？这个劈头就骂我，或者是老婆就会有一个比较哀怨的脸，就说那可是这样子，我们每个月可能会比较抓筋箭走一点，你要不要再想一想？可能当然老婆也可能用比较婉转的方式去这个去婉拒你，对不对？好，那如果老婆都支持呢？好，如果万一老婆支持了，然后你就换去这个真的薪水比较低的工作，会不会你自己会不会自己扪心自问，自己在心里面偷偷的想一下，这样子会不会以后呢因为钱而吵架？我觉得人真的是很难，人生真的很难，所以我非常非常欣赏这个有一位这个脱口秀演员，在这个大陆，他叫李诞，他有一句名言，他叫人生不值得，他叫人生不值得啊，因为人生真的给我们很多的痛苦。那我既然知道这个人生都会有这么多的痛苦，相对的也有非常多的快乐。我觉得痛苦跟快乐都是相对的，只是你要让自己一直沉溺在痛苦中嘛。如果现在的痛苦，现在的工作是一个事实，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你不得不接受的话，我觉得还会有一个你知道吗，别的领域新的事物等你去发现它。然后呢你也会你我刚刚就说了，没有时间绝对是一个怎么说，我觉得没有时间绝对是一个借口，因为你只是你没有动力而已。那很多人讲说，我每天这个早上六七点后就赶快要出门搭车了，然后下班呢，下班时间我又不固定，九点十点才下班，那难道就没有这个休假时间吗？我相信都一定还有休假的时间，对不对？休假的时间可能我要这个家庭日陪家人，我觉得这个家庭日陪家人，甚至你也可以比如说，就是我刚刚举例，我不想举太多例子，我就聚焦在桌游好了。我都没有要替桌游业配，完全没有，我只是刚好想到一个会让大家觉得有趣的东西，而且这个东西呢每个人都会觉得有趣。如果你觉得玩桌游不有趣，只是因为你玩的现在当下的这一款游戏不有趣而已，总会有一款桌游会引起你的兴趣，而且是有趣的，对不对？所以说我就是有点偷懒，我就拿桌游当比喻了，那你就六日，就算你要家庭日，你总有个对不对，请个半天跟老婆请个半天假嘛，对不对？去打打桌游，甚至能带你的家人带你的老婆带你的小孩一起去玩桌游，其实都是非常好的。那你可能会想说我就一个人，那我去桌游店万一桌游没有人呢？我跟你讲，桌游店没有一间桌游店没有人的。你可能会讲屁咧，我每次去看桌游店我虽然都想进去，可是我从门口看进去明明除了老板以外就没有人了。好，我跟你讲，我为什么说桌游店一定都有人，因为每个老板，我真的我觉得，因为我真的接触过非常多桌游店老板，我觉得桌游店老板回去开桌游店，很多我敢很认真的说，很多桌游店的老板真的不是因为要赚钱，而是因为他热爱这一样东西，他非常热爱桌游，所以他开店。我觉得真的市面上的桌游店十间可能都有九间不赚钱，甚至还在赔钱。然后呢可能有一间半间是打平或者小赚一点点。好，所以我就说，如果你经过这个桌游店你发现里面没有人，其实里面不是没有人，里面有一个对桌游抱持的非常非常大热情的年轻人。好，不管他是不是年轻人，对，只要他抱持着这个热血，我们就不管他是60岁、70岁、50岁，我们就统称他年轻人，因为有热血的不应该被这个年纪受限嘛，对不对？只要有热血，我就觉得他很年轻，对不对？这个肾上腺素正在爆发，对不对？好，如果你觉得桌游店没有人，你千万不要怕这个进去，你就把门打开，然后就走进去，然后你说老板我想要玩桌游，可是我就一个人，你能不能陪我？ 哦，十个桌游店的老板，我跟你打包票，哦，十一个愿意陪你玩，甚至呢，他会马上 call 他的客人来哦。好，说哎哎，谁谁谁，你有没有空哈？然后我这边呢，哈，少一个人哈，你过来这个贴个卡哈，哦，贴卡听起来很像打麻将哈，没有要打麻将哈，就真的是在打很健康的桌游，对，好，就打打桌游哈。然后呢，认识新的朋友哈，你甚至呢，你可以这个跑一家店、两家店、三家店、四家店、五家店哈，把这些朋友哈都认识起来哈，真的。你会发现哈，你的人生哈，除了真的除了现在的工作之外哈，还会有一些很好的这个正能量哈，正向的刺激哈，让你呢重新的找到哈，这个让你会真的这个开心的这个来源哈，不要再为了这自己在工作上面哈很多的不如意哈，然后让自己的心情觉得很闷。然后甚至呢，很多人都不觉得自己其实已经不快乐了。我觉得自己不快乐很难发觉，都是要别人去发现你的不快乐。那如果你真的很刻意隐藏的话，很多人还不没有办法发现你的不快乐。我觉得你自己的不快乐，就算你可以隐藏得了给就是你隐藏了能让向别人隐藏你的不快乐，我觉得你也不要向自己隐藏自己的不快乐。如果真的觉得自己不快乐了，自己觉得对日复一日的这个工作跟相同的这个交友圈齁，都已经觉得你没有办法这个让你脱离现有的困境，我真的诚心的建议去找一个新的嗜好，登山也好，对不对？去游泳也好，你想要打篮球也行啊，网络上很多社团，再一次强调啊，不要去这个线上的社团哦，打打嘴炮，真的要去愿意去办这些线下聚会，而且是常态性的聚会，不要说什么三个月一聚哈，半年一聚那种聚会，那个对那个聚会的频率哈跟周期真的是太低太低了哈，真的超级超级不建议哈。最好是可以去那种什么样的聚会呢？每周聚会。好，为什么要讲？为什么？可是我没办法每周都去。我真的蔬菜没有要你每周都去。而是你只要有空可以去，他们一定会在嘛，对不对？如果三个月半年你没去到，你不知道再等半年哦，又要再等三个月。好，我觉得要找一个这个聚会非常频繁的这个社群团体，然后呢是一个对不对健康而且正向的哈，哦，的这个休闲活动，然后呢认识一些不一样的人哦，譬如说你喜欢开车，对不对？你喜欢车子哈，哦，喜欢摩托车，也可以去找这个车子摩托车的这个社团。然后呢，就会常常一起出去玩哈，喝咖啡，然后呢，跑跑这个什么山路啊哈，东海岸啊哈，或者是跑跑这个各地方的这些景点哈，然后交一些这个新的朋友哈，对，真的是这样子哦。甚至你在做生意，你更有必要哈去认识新的朋友哦，会给你带来很多这个意想不到的这些好的反馈给你哦，因为你已经在这个正能量的磁场里面了，对吧？好了，那今天这个非常的感谢大家的收听哈，我是蔬菜，我们下次见。